好，虽然牧师回来了，但是因为他是昨天回来的，所以呢，今天还是我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我们继续看《生命记》第十一章，我们说从第十章的十二节到《生命记》十一章的末了，是摩西在第五章开始的一个讲论的结语。今天我们看这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好像十一章里面摩西重复在提到前面第五章到第十章已经说过的一些话。其实这个是《生命记》整卷书的一个特质，也就是摩西在《生命记》中来向以色列人宣讲神的律法、诫命、律例的时候，他是不断的重复一些字，或者说一些片语，或者说一些概念。为什么他要不断的重复？因为只有借着这样不断的重复，他才能够把他宣讲这个律法的最重要的一个主旨，那就是以色列人必须对神效忠。所以借着这样的重复，他把必须对耶和华效忠的这个必要性可以深深的刻在以色列人百姓的心上。所以上次我已经说过了，神在圣经里面很多重要的真理是不断不断的在重复，说了一次又说，说了一次又说。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也告诉腓立比教会说，虽然很多话他已经说过了，但是他一再的重复是有必要的，因为只有借着这个方法才能够把神的话真正的刻在我们的心上，深植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自己很渴慕来认识神，很渴慕真的是从神的话能够来认识这位神，也来明白他的旨意，并且可以去遵守。我的办法就是重复，把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一遍又一遍的读，一直重复。所以我已经把圣经整本圣经读了六十几遍，其实有时候可能不止六十几遍，虽然说我每一年灵修的时候都把圣经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但是每一天我读那几章经文的时候，很多时候我读完一遍再读一遍，所以要算起来可能不止六十几次，说不定都已经可以达到一百次。但是就是这样重复，神的话真的是存记在我的心中，而且深深的刻在我的思想里面。很多时候在每天的生活，这些话常常就会在我心里面出现，圣灵会提醒我这些神的话语。所以我们今天看的第十一章，摩西其实是一再的重复第十章的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也摩西所提出来关于耶和华对他立约百姓的要求。这个第十章，上次我们讲到十二节十三节，摩西用一个修辞问句来引入耶和华对他立约百姓的要求，耶和华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呢？来表明说神对他百姓的要求其实是很简单的，而且追根究底，神对他百姓的要求可以以一个基本的概念来涵盖。这个基本的概念就是 神要求他的百姓爱他，并且这个爱表现在对神的顺服。所以在第十一章，摩西就一再的重复神对他立约百姓这个要求，但是每一次他重复这个要求之后，他就进一步把神对他百姓的要求做一个应用，并且举例来说明。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第十一章第一节，把摩西重申神对他立约百姓的要求，接下来第二节到第七节他就举例说明，然后第八节第九节再一次重申神对他立约百姓的要求，十节到十二节又用实际的例子来说明，但是十三节再一次提出神对他立约百姓的要求，然后十四到十七节又举例来说明，最后十八到二十五节是做一个摘要。但是在这个摘要里面，事实上二十二节再一次重复神对他立约百姓的要求。至于最后二十六节到三十二节，可以说一方面是为摩西以上所有第五章开始的所说的话做一个结语，但是也是为接下来从第十二章到第二十六章，摩西他要把神的律法中这些特殊的条例来具体的对百姓宣讲，所以也是借着二十六节到三十二节，摩西把祝福跟咒诅放在百姓的面前，要求他们做出他们的抉择，来作为一个引言引入神要他百姓遵守的这各种律法的特殊的条例。所以我们看十一章第一节，摩西重复第十章十二节十三节神对他立约百姓的要求，他说你们要爱耶和华，其实这里有一个连接词，所以你们要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而且他说要遵守他所指示你们的律例典章诫命。我们其实已经在前面遇见好多次摩西提到你们要爱耶和华你们的神，甚至在第六章摩西说你们要用你们全部的心，用你们全部的性，用你们全部的力量来爱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我们已经强调爱神虽然必须要有情感，也就是说对神的爱不是一种冷冰冰的，只是因为我就是用遵守神的命令来表达我的爱，这个爱本身是具有情感，但是在圣经里面强调对神的爱最主要是把我们自己完全的委身来顺服神，这个是一个具体的把我们对神的爱以遵守神的命令表达出来。这是为什么摩西这里说要爱耶和华你们的神，接下来他就说你们要遵守他的指示律例典章和诫命。其实我自己每一次看到圣经上这个命令跟吩咐，我就会想起耶稣在约翰福音给门徒的教导，也就是在他离世之前他跟门徒吃最后的晚餐，你可以说那是他最后的临别赠言。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就对门徒说，他说若有人遵守，若有人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诫命。换句话说，这是耶稣自己很清楚的来说明对神的爱是一种怎么样的爱。你们如果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耶稣又重复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人，这人就是爱我。所以 真正的爱神是我们全心全意，我们把自己完全的委身去顺服神。所以在约翰福音第14章的31节，耶稣就讲到他自己对神的爱，他说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耶稣论到他对父的爱，他怎么表达他对父的爱，父怎样吩咐他，他就怎样行。所以在腓立比书第2章第8节论到耶稣他对父的顺服，他说使徒保罗说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我自己常常就是来把自己转眼来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很多时候在生活的很多的挑战或者说面对的试探当中，真的是可以去默想耶稣他对他的父怎么样表达他对父的爱以及对父的顺服。他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他付上了极大的代价来遵守他父给他的命令。所以摩西语重心长再一次重复，你们要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然后摩西就举例说明第2节到第7节，他是以历史的教训来说明为什么他们需要爱耶和华，要遵守耶和华的诫命。所以摩西在这一段他特别强调，他说你们今日应当知道我不是跟你们的儿女说话，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也没有看见。然后这是第2节，我们看到第6节，摩西也是强第4节他说他们也没有看见他怎样对待埃及的军兵，第6节他们也没有看见他怎样对待流便的子孙，第7节唯有你们亲眼看见。所以他说他今天不是跟站在摩押平原出埃及第2代的这些以色列人的儿女说话，也就是说当时站在摩西面前听耶稣说话听摩西说话的这一群以色列人。摩西说我不是跟你们的儿女说话，我是向你们说话，你们看见你们知道，可是你们的儿女没有看见，你们的儿女不知道。这里摩西说话的对象是出埃及之后当时死在旷野的那一代他们的儿女。换句话说，从民数记第14章的记载我们知道，他们已经从离开埃及之后从西乃山出发，已经到了迦南地的边界加底斯。他们派了12个探子进去窥探这个迦南地，但是12个探子中10个探子报恶信。报恶信的意思就是说，虽然这个地确实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那里的居民又高又大，好像巨人一样，我们看自己好像蚱蜢，那里的城又坚固墙又高，所以呢我们不能上去。只有约书亚跟加勒说我们一定可以去得这个应许之地，因为耶和华一定会把这个地赐给我们。所以因为他们对神的悖逆，拒绝进入 神应许要赐给他们的这个迦南地。所以神就宣告审判，神以启示宣告说他们都要死在旷野，但是神要把他们的儿女领入应许之地。所以现在摩西说话的对象就是死在旷野的那一代以色列民的儿女，但是摩西现在强调摩西跟他们说话不是跟他们的儿女说话。那摩西说，因为你们知道，这个知道我们晓得在圣经里面或者把它翻成认识，是表明这是一个实际的经历，不是只是一种知识性的知道。所以他们的儿女可能会听见他们说这些事情，但是他们的儿女没有亲身的经历，然而他们是实际经历的。他们的儿女没有看见过，也就没有经历过，因此不知道。摩西说这些话，他为什么要强调这样子啊？我是对你们说，你们知道，你们的儿女不知道，他们没有看见。其实是类似在生命记第五章第三节，摩西对以色列人说，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所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的人所立的。在那里是强调不是跟他们前面的先祖立的，神与以色列人立的约不是跟他们先祖立的，乃是与现在站在摩押平原摩西对他们说话的今天存活的这一代所立的约。所以在第五章是强调不是跟他们的先祖，在这里是强调不是跟他们的儿女。摩西这样的话其实是要强调站在他面前听他说话的这一代以色列民的责任，要叫他们很深刻的知道他们有责任在今日，也就是现在，并且是在这里要做出他们对耶和华的顺服。这是他们的责任，不是上一代的责任，不是下一代的责任，是他们今天现在在这里，他们就要必须做出对耶和华的顺服。所以他们不能依靠，也不是依靠他们先祖或者先前的那些世代的以色列人对神的顺服，他们也不是把他们的责任传递给下一代。在他们跟神立约的关系之下，每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跟前面的以色列民之间，一方面确实是有连续性，有团结一致，也就是说神跟亚伯罕立约，这个立约的关系也连续或者延续到日后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在跟神立约的关系之下，一方面每一代的以色列人跟前面的世代的以色列人之间是有连续性和团结一致性，可是每一代的以色列民也都必须做出他们自己的回应，并且承受他们所做的结果，所做的决定产生的结果。每一代以色列民他们都有自己的责任，要对神做出回应，而也要承担他们所做的决定产生的结果。所以以责任来说，每代的以色列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在旷野的那一代以色列民，他们悖逆神，这是他们对神做出的回应，所以他们就必须承担他们的悖逆所产生的结果，全部死在旷野。现在他们的儿女站在这里能够存活，即将要进入迦南地，摩西说你们就在这里 今天必须做出你们自己的回应。所以摩西也强调，今日就是他们做决定的时刻。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圣经的真理。虽然神的应许，神一定会成就，但是这个应许对每一代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都要负他们的责任，做出对神的回应，才能够来得享这个应许。在以西结书第十八章，以西结先知也是提出同样一个重要的圣经的真理，那里是论到个人的责任。在以色列人中，他们有一句俗语，这句俗语是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就酸倒了。换句话说，他们认为父亲跟儿子之间这个责任，如果父亲是悖逆，那么儿子好像也要承担父亲悖逆的责任。但是以西结先知说，不是的，如果有一个人他行公义，他遵守耶和华的诫命典章，按诚实来行事为人，神说这个人他遵守神的命令而行义，他就必存活。但是假设他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却去行恶，那么这个儿子一定不能够存活，也就是说儿子不能够继承父亲对神的顺服，好像所得到的这个神的认可，儿子必须为他自己来负责任。但是如果这个作恶的儿子又生了一个儿子，也就是孙子，这个孙子没有效法他自己的爸爸，反而是效法他的祖父去行义，那么这个孙子不会因为他爸爸的作恶而灭亡。他既然行耶和华的诫命而行事诚实，他就必因他所行的义而得以存活。所以换句话说，每个人要负自己的责任。所以今天我们的孩子虽然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基督徒的家庭里面生长，但是每一个人每一代都是要为他们自己来向神负责任，他们都要做他们自己生命的抉择。可能有些小孩子是很听话，所以爸爸妈妈怎么教他们就怎么听，但是他们还是需要在他们自己向神的回应上做他们自己一个意志的抉择。不能只是因为好像就是做乖小孩，爸爸妈妈说我就做，每一个人都要向神负责任，做出我们对神的回应。但是摩西在这里他提出，在他站在他面前的这一代以色列人，他们曾经看见耶和华的管教。这里神的管教，管教这个字在这里是同时兼具正面跟负面两方面的意思。通常我们对于管教这个字的了解是负面的，也就是说是施行刑罚或者来纠正一些错误。但是在这里耶和华的管教是同时具有正面和负面两方面的意思，不单单是具有负面的刑罚或者纠正的意思，也具有正面的教训或者教育的意思。也就是说，也是一种神的教育，也是一种神的教训。 所以从接下来摩西举的三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看见有正面的教训或者教育，也有负面的刑罚或者纠正。所以神的管教乃是神的教育，或者我们把它翻成神的训练。神的管教是神的教育，是神的训练。神以他为他立约百姓所做出的恩典的行动，以及审判与刑罚的行动来教导他们。神怎么样教育他的百姓，神怎么样训练他的百姓，他用他对他百姓做出恩典的行动，以及他对他百姓做出刑罚和管教的行动，以这些来教导他们。所以从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一直到现在，他们站在摩押平原，在这一段历史的过程当中，神对他的百姓施行教育，施行训练。所以摩西就举出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出埃及的例子。摩西说神的伟大，我们和合本翻成威严， His greatness， 神的伟大，神大能的手，还有神伸出来的膀臂，以及接下来其实第三节我们和合本把它放在后面，其实是提到他所行的神迹。神的神迹在这里希伯来原文是用记号，英文就是 sign。 神他的伟大，他大能的手，他伸出来的膀臂，他所行的神迹或者说记号，以及他的作为，这样的语言在旧约中是一个标准的表达方式，来表明神在埃及所行的对埃及人的审判，以及他对他百姓大能的拯救。所以摩西提出的第一个神的教育或者说神的训练的例子，是神他大能的手，大能的膀臂，他行的这些神迹，这些记号，这一切的作为，向埃及法老王、埃及的百姓和埃及的偶像施行审判，同时也是以这个大能来拯救他的百姓。所以这个历史事件是一个正面的教育，使神的百姓学习认识神的可畏，以及神恩典的拯救和神的大能。他以这些来教育，来训练他们，让他们认识他们的神是真正可畏惧的一位神，并且是有恩典也有拯救的大能的一位神。但是接下来摩西提第二个例子，在第五节他说，并他在旷野怎样带你们，在旷野怎么样带他们。摩西是提到在旷野当中，在他们旷野漂流的40年当中神所做的，但是摩西就用一个一般性的描述，他在旷野怎样带你们，这就扩充了神的教育。在旷野的时候，神对以色列人的教育包含神叫他们经历神的供应与帮助，但是在旷野的时期他们也经历了神的鞭打、神的斥责与神的刑罚。所以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跟民数记，我们看见神在旷野怎么样信实的以玛纳供应他们，叫磐石出水， 给他们水喝。事实上，《生命记》第八章第二节到第四节就讲到神在旷野是如何的供应跟帮助他们，提到说神给他们天上的玛纳，给他们水喝，而且呢40年来他们的衣服没有穿破，他们脚也没有走。在旷野神把他们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他们吃，而且从使得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所以这是在旷野，这是正面的一个教育。但是负面的，在民数记我们看到一再记载以色列人的悖逆，第11章记载了两个悖逆的事件，13章、14章记载他们拒绝进入应许之地，16章记载大贪跟亚兰、亚比兰还有可拉党的悖逆，二十章、二十一章、二十章摩西再一次记载以色列人的悖逆，还有摩西和亚伦的也甚至悖逆神。21章有火蛇进入他们当中，也是他们的悖逆。所以一方面在旷野的时候他们确实经历神的供应和帮助，可是在旷野也经历神的鞭打、斥责和刑罚。所以在旷野的教育或者训练同时包含正面和负面，叫他们学习认识神的信实可靠，以及神的恩典和神的大能。因为玛纳是每一天从天上降下来，从坚硬的磐石有水流出来给他们吃，这些一方面彰显神的信实，也彰显神的恩典。他们即使一再悖逆，神仍然继续供给他们的食物和饮水，同时也是见证神他的大能和他的信实。但同时也是一个负面的教育，因为当他们悖逆的时候，神的刑罚临到他们，叫他们认识神是可畏的，是公义的。但是摩西接下来提第三方面的一个例子，那就是大贪和亚比兰的事件。大贪跟亚比兰的事件是记载在民数记第16章，他们跟可拉党一起起来悖逆摩西和亚伦的权柄，所以神就向他们施行审判，叫地裂开，把他们和他们的全家以及他们一切的财物都活活的吞下去。所以这第三个例子是一个负面的教育，要他们知道他们拒绝神所拣选的领袖就是拒绝神自己，而他们拒绝神，神的审判就临到他们，叫他们灭亡。所以这是一个负面的教育。因此过去这些历史当中神给他百姓的教育或者训练，强调神的恩典，也强调神的审判，强调神的怜悯，也强调神的公义。神的百姓接受神给予他们这一些的教育或者说训练，就为他们提供最高的动机，使他们向神做出爱和顺服的回应。既然向他们显明神的恩典，我们上次说了在神恩典的面前人应当有的回应就是悔改和相信。那么悔改是转离自我转向神，但是相信转向神以后就把自己完全委身对神忠诚，把自己完全委身去遵守神的话，去顺服神。 所以神以这些来教训他的百姓，提供一个最高的动机，让他们对神做出爱跟顺服的回应。但是神也以他的公义和他的审判来教育他的百姓，叫他们知道神是可畏惧的，他们在这位可畏的神面前应当有的回应照样是应当悔改，并且应当相信爱神和顺服神。好，但是接下来摩西第二次提出重复神对他立约百姓的要求，他说你们要遵守我今天所吩咐你们一切的诫命。这再一次提到神对他立约百姓的要求，他们要遵守神给他们的诫命。然后摩西说，这样你们才可以放胆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个地方，并且呢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摩西再一次提醒他们，神要求他们遵守神的诫命，为的是他们可以得享神应许赐给他们列祖的应许，这个应许之地。不但可以得享神应许要赐给他们列祖的应许之地，还可以在那地长久的居住，这个日子得以长久，就是说可以长久住在神赐给他们列祖的这个应许之地。这里我们看见摩西强调，虽然迦南地是神启示应许赐给以色列先祖和他们的后裔的一个神恩典的礼物，但是现在听摩西说话的这一代以色列人，他们如果要能够进入迦南地并且得迦南地为业和长久住在迦南地，他们必须要遵守神的诫命。换句话说，神的应许不是单单依靠是肉身的后裔就可以得享的。虽然神应许给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的后裔，但不是单单依靠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就可以得着的，而是最终要依靠像亚伯拉罕一样对神的顺服和信心才可以得着。所以再一次，在基督教家基督徒家庭生长的小孩，不是因为你爸爸妈妈是基督徒，你是基督徒的儿女，你就可以得享神所应许的这个救恩。必须是要跟你的父母有相同的信心，对神的顺爱和顺服，才能够得享神的这个救赎。好，接下来摩西在这里提到诫命的时候，我们看到摩西和合本翻译一切的诫命，其实如果你看英文圣经是一个单数 The commandment， 它是用单数。为什么这个诫命用单数？我们知道十诫是十个诫命，岂不应当用复数吗？但是摩西用单数是强调全部所有的诫命被看为是完整的一个单位。我记得我们在讲十诫的时候，我们已经说了十诫最主要是把以色列的神，他们跟他们立约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向他们启示出来。既然启示了跟他们立约的神是怎样的一位，于是神也就要求他的百姓必须要活出这样子的神的样式，必须要活出像神一样的样式的一种生活。所以十诫本身不是一些条例， 用英文说不是一些 do's and don'ts， 不是做这一条做那一条，这所有的诫命是被看为是完整的一个单位。所以摩西用单数一方面强调所有的诫命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单位，同时也强调以色列的回应也必须是全面完全的来遵守所有的诫命，必须是全面完全的来遵守所有的诫命。这就是新约雅各书所提出的概念。我们说十诫，耶稣在登山宝训强调十诫仍然是今天神立约的百姓，新约的百姓仍然必须要遵守的诫命。但是我们不应当把十诫看为是有一些今天基督徒不需要遵守，有一些基督徒需要遵守。所以雅各书第二章雅各说，你们如果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如果你们按外貌待人，就是犯罪，被律法定为是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然是犯了律法。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遵守所有神的话，我们不能够选择性的来遵守。至于十诫，这里雅各也是把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教训，他在雅各书里面不断的来引用并且来讲解。十诫我们刚刚说了，既然是启示神自己是怎样的一位神，以至于他把十诫赐给他的百姓，要求他们活出一个尊荣单单的敬拜神并且能够效法神的一个生活的样式。所以这不是可以选择性的，哪一些遵守哪一些不遵守，只是犯其中的一条就犯全部。所以这就是强调我们的遵守也必须是全面而且是完整的遵守所有神的诫命。当摩西再提到神对他百姓的要求，第二次提出对神对他百姓要求之后，他再一次举例来说明，他把过去以色列人所在的埃及地跟他们即将进入去得的迦南地做一个比较。他说那个地是流奶与蜜之地，而且你们要进去得为业的那个地本不像你们出来的埃及地，你们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的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埃及地如果大家熟悉的话，其实是非常少降雨的，也就是说在埃及雨水是很少的，完全依靠尼罗河的水来做农业的灌溉。但是尼罗河为什么会有水呢？既然埃及雨水很少，尼罗河的水是从非洲中部的山里冬天的雪融雪之后就灌入尼罗河，就好像巴勒斯坦约旦河的水，约旦河的水是黑门山的雪水融化以后就流入约旦河。所以埃及的农业是完全依靠尼罗河的水来灌溉， 以至于他们必须发展很复杂的灌溉的系统，借着这些灌溉的系统，把尼罗河的水能够引到所有的农田，而使农作物能够生长，可以有收成。换句话说，在埃及，他们必须依靠人的努力以及人的成就来灌溉农田，来使农作物能够生长并且有收成。可是在应许之地，摩西说那是流奶与蜜之地，这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神打发摩西去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并且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神就已经强调那是流奶与蜜之地。这是一个夸张的表达法，流奶与蜜，这是一种夸张的表达法，描述迦南地有非常茂盛的青草，使得这些牛羊能够有充足的草吃，所以畜牧业非常的兴旺，所以流奶。并且呢，那因为有很丰富的这些植物跟花草，所以这个也盛产蜂蜜。所以这是一个真的是畜牧业和这个农业很发达的一个地方。但是同时，这里摩西说迦南地不是像埃及地是平原，尼罗河的两岸都是平原，迦南地是充满了山丘的一块地方，所以不可能像在埃及那样子来灌溉，必须完全依靠从天上来的雨水降在山丘上，流到山谷中，来提供农作物所需要的水分，使农作物可以生长并且收成。换句话说，在迦南地完全是依靠神的供应，从天上降下来的雨水就表明完全是依靠神的供应。在埃及是靠人的力量和人的成就，尼罗河的水是从冬天的融雪，所以尼罗河每一年有一次会河水满溢，涨就是 flooding， 会满溢在两岸，然后他们需要靠人的力量来浇灌他们的农田。在迦南地完全依靠神的供应，所以摩西说耶和华你的神从岁首到年终，他的眼目时常眷顾那地。换句话说，迦南地依靠神降下雨水，而耶和华从岁首到年终都眷顾这个地方。所以基于埃及地跟应许之地有如此完全不同的特质，摩西提醒这些以色列人，当他们得迦南地住在其中的时候，他们不是依靠人的力量和人的成就，而是他们将要完全依靠神，依靠神的良善，以及依靠神美好的旨意来供应他们农业所需要的雨水。依靠神，依靠神的良善以及神美好的旨意，耶和华从岁首到年终眷顾那地，神的良善降下雨水，以及神美好的旨意眷顾那地，赐下丰富的雨水。所以当他们在迦南地真的住在那里，他们要知道不再是像在埃及是靠人的努力靠人的成就，而是必须单单依靠神 的良善跟神美好的旨意。所以这就提供同样一个更强的一个动机，来增加他们必须要顺服神的这个责任。接下来摩西就第三次再一次重申神对他立约百姓的要求，十三节他说，你们要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换句话说，要遵守神的诫命，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并且要用你全部的心和你全部的性来侍奉他。这个我们在上礼拜讲到第十章，这些都是第十章已经提出神对他立约百姓的要求。神要求他的百姓爱神顺服神，也要求他们彻底的根本的没有任何保留的以他们整个人来侍奉神，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情感，他们的欲望，他们的动机，他们所做的意志的抉择，都完全委身来侍奉神。他们侍奉神是理所当然的。过去他们在埃及侍奉埃及王法老，做法老的奴隶，神救他们脱离为奴的身份，现在他们必须成为神忠诚的仆人来侍奉神。好，接下来摩西再一次举例说明，他说，如果你们真的是顺服神，那么神就会按时降下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们吃得饱足，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但是你们要谨慎，你们要小心，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了，去侍奉敬拜别的神，那么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使天闭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这里我们看到，刚刚说到巴勒斯坦地是有山有谷，是依靠从天上降下的雨水，那这里就提到有秋雨和春雨，要有好的收成，在巴勒斯坦地要有好的收成，秋雨跟春雨是特别重要的。所以这个秋雨他们又称为是初雨 early rain， 春雨呢他们称为是后来的雨 later rain。 所以这两个雨季是特别的重要。秋雨是在十月十一月，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时候，这个时候在巴勒斯坦是雨季，而在巴勒斯坦的十月跟十一月是耕地和撒种的时候。那什么是春雨呢？春雨是每一年的四月跟五月，也就是在他们的收成之前，通常他们五月底到六月初收成谷物，到了九月的时候他们就收成葡萄、橄榄、无花果等等这一类的。所以春雨是在四月五月，这使得农作物可以得到充分的水分来承受夏天的炎热和干旱。但是在这两个雨季的期间的当，这两个雨季之间的时间，其实也有其他的雨降下。也就是说，除了秋雨跟春雨之外，在秋雨跟春雨之间，也就是冬天的时候，也有其他的雨降下。因此，秋雨是巴勒斯坦雨季的开始，春雨是巴勒斯坦雨季的结束。这个整个秋雨到春雨，不但是对农作物的生长和收成非常的重要，也对于巴勒斯坦的草地可以生长茂盛，来供给牛羊的需要也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摩西强调，唯有当以色列人忠心地遵守神的诫命，并且顺服神，神才会赐给他们充足的雨水，使他们可以有丰富的物产和收成。但是如果他们转离耶和华去敬拜别的神，神的怒气就会向他们发出，使天闭塞不下雨，也就是说就会没有雨水降下。于是他们没有足够的雨水，地也不能够有出产，甚至他们在神赐给他们的美地上不得以存活。所以这里用速速灭亡，也就是说连他们要保存性命都没有办法，因为干旱，我们知道现在在世界上非洲的干旱是非常非常的严重，所以饥荒在非洲是很严重，很多人每一天都很多人饿死。好，那为什么摩西要提出这个警告？警告他们会离弃耶和华去拜偶像，乃是因为他们要进入的这个应许之地，原先是迦南人住在那里，而迦南人他们所拜的巴利，他们相信是雨水的神，也就是说巴利是从天降雨给他们的，而且巴利也是管生殖和农产丰富的主，这是巴南人他们所拜的偶像，以及他们对巴利的一个信念。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他们就会面对这个试探，而被引诱去拜巴利。所以摩西是要警告他们，他们必须很小心，必须很谨慎，他们必须确切地知道耶和华才是使雨降在迦南地，并且使迦南地可以出产丰富的神，是耶和华。如果他们转离耶和华去拜偶像，耶和华就不降雨，地就没有出产，他们甚至不得以存活。所以如果他们不顺服耶和华，遵守耶和华的诫命，那么他们就要以艰难的方式来学习这个真理，来认识雨水是这位创造天地的神所赐给的，而不是迦南人所拜的巴利所赐给的。所以摩西三次的重复神对他百姓的要求以及举例说明之后，他就做一个末了的摘要，在第十八节到第二十节其实是重申前面第六章第六节到第九节的劝勉，这里的字句跟前面第六章的字句几乎是完全一样。他说你们要把我这个话放在你们的心和你们的灵魂，他是说 set in your heart and your soul， okay， 要把我今天说的这些话放在你们的心和灵魂中，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同时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且城门上。如果我们从上下文来看，生命记六章六到九节的相同的这一段的劝勉，是紧接在六章四节以色列人信仰的告白，以及摩西吩咐他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这个命令之后，就提出这一个相同的劝勉。在这里摩西重复这个劝勉，是在他提出神对神立约百姓的要求，以及摩西即将要宣讲神所赐给他们的律法跟诫命。所以摩西再一次的重复 跟先前提出这个劝勉都是具有同样的目的，都是要强调以色列人立约的信心，他们对立约的神的信心，他们必须持守对耶和华的效忠以及对耶和华的顺服。耶和华他们对耶和华的顺服，对于他们要得享耶和华的应许和赐福是最根本的。如果他们要得享耶和华的应许跟赐福，最根本的要求就是他们必须对耶和华效忠，并且顺服他，爱他。所以摩西就吩咐他们说，你们要把我对你们所宣讲的一切话放在您的心中和您的灵魂中。我们看再一次，心和灵魂就是代表整个人，并且特别把焦点放在我们做抉择，因为心是做是意志，做出意志和动机的一个核心，就决定我们人的行动。所以摩西再一次强调，要把他们听见的摩西宣讲的话放在他们心中跟灵魂中。换句话说，他们必须要定义把摩西宣讲的话存记在他们心里面，经常的去思想，去默想，并且竭力的去明白和遵行。那所以这个是必须做一个意志的抉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做出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就可以带出我们的行动。所以我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就是很渴慕认识神，这个心是真实的，所以就会带出我的行动，我就真的是立志，也就是说我做我一个心智，做出我的选择和决定，我要把神的话存记在我的心里面，那么我们就会做出行动，我们就会竭力的尽一切的力量去把神的话存记在心，反复的去思想，去明白，并且呢去遵守，在生活中去遵守。所以摩西接下来说，要系在手上为记号，系在手上为记号就是一个象征，象征这一切的诫命必须在行为上去遵行，必须在行为上把它行出来。戴在额上为经文，也就是象征必须不断的去默想，把它存记在心，不断的默想。同时摩西再一次说，要殷勤的把这些诫命律例教导他们的儿女，使儿女能够把神一切的诫命铭刻在他们的心中。所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让神的诫命可以铭刻在儿女的心里面，摩西说，你们或坐下或起来，或行路或谈论，躺下都要谈论。这是表明无论在做任何事的时候，无论任何时间，一切的活动，一切的时间，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在什么时候，父母和儿女的谈话的内容都应该是以神的诫命跟律例为主题。无论什么时间，无论什么地方，父母跟儿女他们的谈话，他们的对话，他们的交谈，都应当是以神的诫命跟律例作为谈话的主题。换句话说，神的诫命跟律例，父母对儿女这方面的教导，必须渗透在他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中。所以不仅教导他们真理，神的真理的知识，也要教导他们怎么样去遵行。而且神给以色列人 这个恩典的启示必须世世代代的传递下去，才能够使神和他们立约的关系可以持守，可以延续。所以我想今天我们父母的教导，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真的是花这个时间，我们有没有真的是在跟儿女很多的谈话，在生活所面对的各样的处境当中，我们都来教导儿女关于神话语的真理，以及这个真理怎么样在这个面对的环境或者所遭遇的事情当中怎么去应用。所以我在礼拜五我们的 Youth Group， 如果我们有一些大的事情，国家或者世界上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一定是去跟他们谈论。所以关于这次的选举，我是花了一次的时间，当然我是分开每一次一半，选举之前讲一次，选举之后再讲一次。我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能够明白，因为这个选举对他们来说是他们所经历的生活里面经验，但是在这次那么特殊的情况之下，怎么样来对这样的一个选举把神的话来做应用。所以我就跟他们花了时间来给他们讲解，跟他们探讨。那正好也是我们在讲关于神是创造者，所以当选举结束以后，因为在选举之前我跟他们讨论这件事情，每一个youth的小孩都告诉我 Hillary 一定会当选。我说为什么？他们说哦，人家这个 poll 啊，就是说他们做这些统计啊等等之类的。所以选举之后我就告诉他们，我说你们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人不掌管历史，而是这位创造的神掌管历史。所以我就跟他们分享了很多，所以我觉得也就帮助他们来认识关于神是创造者。因此我们真的是要抓住每一个生活当中我们的处境来给孩子做教导，不但把真理告诉他们，也要教导他们怎么把这个真理在生活里面来应用。所以摩西说要把这些写在房屋的门框上，那这是象征这所有的诫命跟律例都应该来控制全部整个家庭的生活，同时要写在城门上，这是象征所有的律例跟诫命也应当控制整个立约团体的生活。所以无论是个人，无论是家庭，无论是整个立约团体，他们的生活都应该被神的诫命和律例所控制所管理，来显明他们真正是属于耶和华的百姓。如果他们如此来爱神跟顺服神，摩西说那么你们跟你们子孙就可以在耶和华启示应许给你们的地上日子得以增加，也就是他们就可以长久住在应许之地。但是接下来摩西再一次重复耶和华对他们的要求，说你们如果留意遵守我所吩咐的这一切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的道，行走在他的道路上。上次我们说到这是表示效法耶和华，他所走的我们就跟随他的样式，也就是说活出像耶和华一样的生活。然后呢专靠他，其实就是上次说的坚信他。所以摩西再一次重复神对他百姓的要求，然后也同样如果他们如此的爱耶和华，遵守耶和华的诫命，走在耶和华的道路中，并且坚信耶和华，那么他就会从他们面前赶出在迦南地的国民是比他们更大更强的，而且把迦南地从东西南北 的这个界限这块地都赐给他们，没有一个人在他面前可以站立得住。耶和华会照他所说的，使得惧怕跟惊恐临到迦南地的居民。这在约书亚记我们就可以看到，拉合把那两个探子藏起来，他说我们都已经听说了耶和华他怎么带你们出红海过约旦河，我们的心都已经融化了，他们上胆了。好，但是这个应许从23到25节其实是重复前面已经说过的，第4章38节，第9章第1节，第1章的第7到8节，第2章的25节和第7章的23到24节，这都是前面已经摩西提出了他们遵守神的诫命，神就信实的来成就他给以色列列祖的应许。因此最后26节到32节，摩西说，看哪，我今日把祝福跟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的面前，如果你们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天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如果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天吩咐你们的道，吩咐你们的道路，去侍奉你们素来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咒诅。这里其实是咒诅，就必受咒诅。摩西说，我今日，我们刚刚看到他也一再在第11章不止一次提到今日，第2节你们今日当知道，第8节你们要遵守我今日吩咐你们的话，13节你们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换句话说，在生命记里面，摩西强调今日是做抉择的时刻，也就是强调这个紧迫性。一方面，今日是恩典的时刻，今日你们有机会，还有机会可以做抉择，这是一个机会来做出你们的决定。但是今日也强调必须立刻做决定，不能单言，也不能迟疑不决。今日是你们的机会，也许不再有明日。我们觉得哦，明天还有一个今日，但是今日表明这不会是永远的。所以摩西强调立刻和现在，以及做抉择的紧迫性。于是他提出两种抉择，一个就是顺服耶和华，听从耶和华的诫命，一个就是不顺服，不听从。但是在摩西论到不顺服的时候，他说如果你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诫命，然后他用一个平行的句子，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路，你们如果不听从耶和华的诫命，他说就是偏离我现在所吩咐你们的道路。意思就是说，诫命不仅仅是一些条例要百姓去遵守，诫命是反映生活的一个方式。所以行在耶和华的道路中，我们说了这个行走是描述整个生活，是按着神的诫命，神的旨意来生活。所以遵守诫命不是只是去遵行条例，乃是诫命本身反映了生活的方式。所以诫命是神要求他的百姓所活出的一个生活的样式。因此摩西真正所关心的是神立约的百姓能够在他们和神立约的关系之下，进入一个充分完全的属于神的百姓的生活。在这个立约关系之下，不是只是遵守条例，而是他们可以进入一个真正充分完全是属于神的百姓应当活出的一种生活。 但是这里我们看到抉择只有两种，顺服或者不顺服，没有第三种。换句话说，没有中立者。在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神所提供的选择就是只有两种，没有第三种。你不能说我半心顺服，半心顺服就属于不顺服。如果你要顺服，你就要全心顺服，你就要完全委身。你不能说我有些顺服有些不顺服，或者我又要神又要世界，没有这种。只有你选择神，或者你选择世界，你选择神，或者你选择你的自我的意思，你选择神，或者你接受撒旦的试探，没有第三者。这是为什么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最末了，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也是一样的呼召他的门徒必须要做抉择，而只有两种选择，只有两条路，宽路跟窄路，只有两种门，宽门跟窄门，只有两种果子，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没有中间的，或者是好树或者是坏树，只有两种声称。真正的声称是跟随耶稣，遵行耶稣的旨意，或者虽然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却不遵行耶稣的旨意，顺服跟不顺服。所以只有两种建造的人，一种建造的人是听见耶稣的话就去行，另外一种建造的人就是听见耶稣的话不去行。所以其实我们真的是要搞清楚，我们今天我们的信仰是一种什么样的信仰，我们的信心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心。半心相信就是不信，我们必须把自己完全的委身，必须把全部的心全部的信全部的力都没有保留的来爱神，来服侍神。但是摩西最后也提到，将来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他们要再一次跟神更新所立的约，那时候他们要把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新山上，把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上。这两座山其实都是在世界附近，都是山丘，去过以色列地你就知道是小山丘，所以他们必须重新再更新他们跟神所立的约。而摩西以基利新山跟以巴路山作为更新立约的一个记号，好像今天我们常常要立一个碑来纪念。摩西不是叫他们立一个石碑，乃是以与天地同存的山岭来作为一个立约的记号，提醒他们与神之间立约的关系。所以摩西再一次把神对他百姓的要求一再重复的来提醒以色列百姓，并且呼召他们，今天现在你们要做出你们顺服的抉择，那么你们就可以得享神一切的应许跟赐福。但是你们也要从历史中神的教育、神的训练学教训，知道这位神是可畏惧的，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也是宇宙的大君王，也是历史的主宰。你们必须存着敬畏的心，如果你们转离他，你们破坏你们跟他们立的约， 跟这位神所立的约，神的愤怒和审判一定会临到你们。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我想我们好像对摩西这些提醒，你们要爱耶和华，你们要遵守他的诫命，你们要以全部的心全部的性来侍奉他，你们要坚信他，你们要走在他一切的道路上，希望我们可以把它记在心里面，去反复的思想。耶稣的教训也是一再的重复，所以他把诫命归纳成最大的，就是尽心尽心尽意爱耶和华你的神。我想我们不要觉得很多圣经上的话重重复复好像已经知道了，如果我们不是真的愿意不断重复的去默想，去把它存记在心，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的明白，也不可能真正的来活出这一种的生活的样式。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够真正的做出一个抉择，不是等到明天，而是今天，我们现在听完神的话，就是我们做抉择的时候。所以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当我们看到摩西，他这位忠心的仆人，他真的是不厌其烦的，真的是我们说的婆婆妈妈的，把你的诫命跟律例，把你对你立约百姓的要求，这样子来向他即将过约旦河去得迦南地为业的以色列民来讲述，而今天这些话被记载在圣经里面，这些话也是不断的重复对我们来宣讲。求主让我们真的是可以听见，我们能够真正把这些话真的是深刻的深植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经常反复去默想，并且做出我们的抉择，我们能够真正过一个完全对你效忠、真正爱你、真正顺服你的生命和生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